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8月27号、28号傍晚6点，从美国首都东岸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内容包括美国正在设法证实与激进分子并肩作战的另外一位美国人死亡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警告要扩大对伊斯兰国的战斗，俄罗斯指挥的反攻可能正在东乌克兰展开，北京亚太经合会绕不开区域冲突。另外我们要报道周永康案还没有进入诉讼，而王岐山避谈周永康之后是否会打更大的老虎。俄罗斯的经济正在衰退的边缘上挣扎，俄罗斯官员说通货膨胀正在加速，资本大量外流。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美国现在正在设法证实又有一个美国人跟激进分子并肩作战死亡的消息。白宫官员说正在设法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属实。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海登星期三晚间发表声明说，白宫知道有关一名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美国公民被打死的指称，但是还不能够确定这个说法是不是属实。海登星期二证实了道格拉斯·麦凯恩被打死的消息，并且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努力阻止美国公民为参与暴力圣战而出境。与此同时呢，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拘禁的美国记者史蒂文的母亲索特罗夫请求该组织的首领释放他。索特罗夫星期三在一段视频上说，史蒂文是一个正直的人，不应该为美国政府的行为而受到惩罚。那么美国现在呢，也是在准备扩大努力遏制被称为伊斯兰国组织他们的嚣张活动。有关官员说美国将竭尽全力来保护美国公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国对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伊斯兰国组织发动新空袭的当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该组织成员发出警告。
美国不会忘记，我们延伸范围很长，我们很有耐心，正义将得到伸张。
奥巴马的话指的是伊斯兰国残暴处决被绑架的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伊斯兰国组织继续在叙利亚周围扩大范围，对此奥巴马说挑战是很明显的。
铲除像伊犁这样一个毒瘤并非容易，而且不会很快。
美国在伊拉克上空进行了多达60次监视飞行，有些飞行进入叙利亚边境。现在政府官员说，奥巴马已授权在叙利亚上空进行类似的监视飞行。有关官员闭口不谈，是否这是美国准备开始对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发动空袭的信号？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说，无论下一步做什么，美国军队已严阵以待。
We need to stay mindful of doing what we need to do to protect America.
我们要记住，为了保护海内外的美国公民，要必须做的事情，如此前所述，完成这项工作，我们不会受地缘边界的限制。
To accomplish that job.
美国官员说，伊斯兰国是一个志在全球的区域威胁，除了在伊拉克实施空中打击以外，美国的努力还集中在加强伊拉克和库尔德军队的力量。星期二，又有几个国家同意帮助加快向在前线作战的库尔德军队提供武器和弹药，但这些努力尚未满足伊拉克和库尔德官员的愿望。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总统称赞伊朗是帮助提供所需武器的第一个国家。叙利亚的温和派组织也在等候美国提议的向他们提供更多武器并且训练他们的计划尚未成型。这些组织同时与阿萨德总统政权和伊斯兰国作战。美国之音塞尔丁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是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广播。下面我们来关注加沙地带的情况。由埃及来帮助调停所达成的停火协议在星期二晚间结束了持续几个星期的冲突。以色列跟加沙地带此后呢，就一直处在紧张之下的平静状态。 控制加沙的哈马斯宣布胜利，而相比之下呢，以色列人更持保留看法。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耶路撒冷发来的报道。
停火在星期一夜间生效后，人们走上加沙街头庆祝。哈马斯发言人萨米阿布祖赫里声称，这是巴勒斯坦人事业的一次胜利。
我们今天在这里宣布加沙获得胜利，我们今天在这里宣布我们战胜了破坏性的以色列强权。首先我们要感谢全能的真主，其次要感谢我们坚韧不拔的人民。
持续50天的冲突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最长的一次，有2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60多名以色列人被打死。以色列政府发言人马克·雷格夫说，这要怪哈马斯。
Israel has accepted the Egyptian ceasefire proposal.
以色列已经接受了埃及提出的停火建议，这一次我们希望停火能够维持。我认为随着尘埃开始落地，很多人将会问，为什么哈马斯今天会接受他在一个月前排斥的同一个埃及框架呢？
一些以色列人对结束敌对行动表示欢迎，但是在受到哈马斯火箭袭击最严重的社区，人们仍然心存疑虑。
我真心希望停火，可不幸的是我们吃亏上当好几次了。每次我们回来都以为一切无事了，可突然间战火就回来了。所以啊，我们还是等吧，时间会告诉我们真相。
以色列希望加沙非军事化。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院的尤拉姆·施维泽还说，任何停火都不应当允许哈马斯重建火箭系统和潜伏入侵的地道网。
It should be kept.
应当不允许哈马斯利用停火来进行重建、恢复元气、补充火箭数量，并重建那些地道。
Rocket arsenal and from building those tunnels again.
哈马斯希望结束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加沙艾兹哈尔大学教授穆克海马尔·阿布萨达说，这点必须得到解决。
如果不全面取消围困，我们今后肯定还会看到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又一轮冲突。
分析人士提到，在前几次停火中类似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因此任何持久的和平主要取决于达成一项政治协议。美国之音记者鲍勃，耶路撒冷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院说俄罗斯向乌克兰东部运送更多军用物资，这表明俄罗斯主导的反攻很可能正在反叛分子占据的2个主要边境城市展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军事装备包括坦克和火箭发射器。他援引报道说，分离分子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炮轰居民区。他还说，顿内茨克这个枢纽城市的机场也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乌克兰和西方军官说，这次的入侵是一次偷偷摸摸的侵略。纽约时报从乌克兰东南部发来报道说，坦克、炮兵和步兵团最近几天通过边界城市新亚速斯克从俄罗斯进入乌克兰。报道说，这次的入侵导致乌克兰政府军的撤退，并且在乌克兰东部说俄语的大部分地区造成恐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北约各国正在为9月4号到5号要在威尔士举行的峰会做准备。预计这次的北约峰会呢，重点主要是要加强28个成员国的集体防卫。但是呢，美国之音记者德内拉斯他从华盛顿发来报道指出，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还包括了要探讨军费的开支以及阿富汗的形势。有关这次北约峰会的可能情况，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从2003年起，北约一直在阿富汗展开行动，是联合国批准成立的拥有44000名官兵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主力。北约进驻阿富汗首要的任务是协助阿富汗政府战后重建和维稳，其次是训练阿富汗军警，第三是铲除以塔利班为首的叛乱分子。2001年，塔利班政权在被美国和联军推翻后，盘踞在阿富汗南部。但是北约驻阿富汗的作战使命即将结束。 退役海军上将、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现任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的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说，本次北约峰会将处理这样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如何从持久自由行动向坚决支持使命转型？新的使命规模小得多，保留大约15000人的驻军，其中美军10000人，欧洲盟军大约5000人，谁会留下来培训和协助阿富汗安全部队？
斯塔夫里迪斯对阿富汗的前途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看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包括经济增长以及已有超过30万阿富汗安全部队接受了北约的训练。
不过，不要把我的谨慎乐观误当成一切皆好，有大量的问题，包括政治腐败、毒品泛滥、邻国添乱，所以挑战很多。
北约领导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分担国防开支。多年来，美国一直敦促欧洲盟国在国防上投入更多的钱，但收效甚微。俄亥俄卫斯理大学的北约问题专家肖恩凯说，美国一再敦促欧洲方面增加军事开支，但欧洲各国政府却大砍国防经费。
美国一直试图说服欧洲盟国在国防上应该花更多的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美国为北约提供了基本的军事设施。比如说，我们去利比亚打仗的时候，当时的想法是通过北约把各个盟国调动起来，但是军事行动所必须的主要能力只能由美国提供。
肖恩凯说，欧洲方面知道美国一定会承担任何国防开支的缺口。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说服北约增加军事开支，因为考虑到欧元区的危机，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不现实的。现实的是，我们应该强调怎样与盟国合作，调动他们现有的能力，在对当今欧洲构成挑战的边缘冲突中，让他们站到前沿，成为主要角色。
有专家称，本次峰会肯定不会涉及到的一个议题是扩充北约成员。斯塔夫里迪斯将军分析说，目前还没有看到什么有实力的候选国家。
可以这样说，近期应该不会有新的成员国加入。候选国家里，入盟条件最接近的也许是黑山共和国，这是很小的国家，也许还有马其顿。条件是马其顿和希腊能够解决国民纠纷。
北约最年轻的两个成员国是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他们在2009年加入北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两则消息。世界卫生组织说，刚果共和国的80人正在接受埃博拉病毒检查。有关官员本周报告在那里爆发了疫情。这个联合国机构星期三表示，他们正在等待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以证实患者是不是携带了埃博拉病毒。世界卫生组织说，这场疫情的源头来自于赤道省的一名怀孕妇女，她是在宰杀她丈夫猎获的一个动物之后开始发病，症状很像埃博拉。世界卫生组织说，这名妇女8月11日在伊萨卡村的一个私人诊所去世。该组织说，从那以来，跟这名妇女紧密接触过的12人都已经死亡，其中有她的亲属、诊所工作人员，还有在葬礼上接触过患病死者尸体的人。世界卫生组织的声明说，这场疫情似乎跟4个西非国家的埃博拉疫情没有关联。埃博拉病毒最近几个月在西非地区已经导致1400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那些死去的人同他们有过接触的人没有前往西非4国旅行的历史，也没有见过从西非国家来的人。澳大利亚官员说，已经进一步收缩了搜寻马航失踪客机的范围。这架马航客机在3月神秘失踪。澳大利亚副总理特拉斯星期四说，有关当局目前将印度洋南部的搜寻范围进一步向南做小幅收缩。特拉斯说，对失踪的波音777客机有关信息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之后，做出了这个决定。他表示，新的信息显示这架客机可能比以前所想的更早向南偏离航向。 在宣布这个决定之际，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官员签署了一份有关在下个阶段搜寻行动中进行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按照这个协议，澳马两国将平摊搜寻的费用。有关当局下个月将在印度洋6万平方公里的海床展开大规模水下搜寻行动，搜寻的区域距离澳大利亚西海岸大约1800公里，预计这个行动将持续一年，耗资4800万美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11月在北京召开。那么，根据美国官员的评估，其中的一个议题呢，就是要谈到了国际的反腐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8月27日，负责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事务的美国高级官员王晓民，在美国国务院外国媒体中心对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一次高官会议进行了解读。高官会议是为了将在11月召开的2014年 APEC 高峰会做准备。本届 APEC 大会议题的一大亮点是各成员国之间反腐败执法合作问题。王晓民说，中美两国在此议题上有着尤其紧密的合作。据王晓民介绍，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的目的在于将 APEC 成员国的反腐败执法人员聚集在一起，增强与跨国反腐败案件相关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并在各国中间分享反腐经验。其核心在于加强各国间在具体的反腐法律规范、监管流程以及执法人员等方面的相互了解，便于各国间开展反腐败执法合作。
如果中国需要美国引渡其在逃人员，中国官员需要知道美国的相关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美国的监管流程是怎样的，从而知道中方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才能成功引渡此人，并追回其持有的非法资金。
他说，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将首先建立各经济体反腐败机构及主管官员名册，这样当涉及到跨国案件时，一国的执法人员可以很快捷地与他国负责此类案件的人员取得联系，从而展开合作。另外，一份旨在介绍各成员国资产追回程序的指导手册也正在编写之中。王晓民强调，尽管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的目标并不在于制定反腐败的统一法规，但是若干反腐执法原则仍有望在今年年末获得 APEC 成员国领导人的集体背书。美国现在正在起草 APEC 反贿赂及反贿赂执法原则，美国希望这些原则随后将被其他 APEC 经济体所接受。王晓民确认，奥巴马总统将前往北京参加11月10日至11日两日的 APEC 会议，并于12日在中国多停留一天，就中美两国共同关心的议题与中方进行双边讨论。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即将在北京召开的 APEC 峰会，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一次的会议要举行的时候呢，以及现在目前的状况，可以说正好是中国不断在该地区领土问题上采取强势的姿态的时候，这种姿态呢，导致一些邻国感到不安。目前还不清楚，在 APEC 峰会开幕之前，中国跟这些国家的关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取得缓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和日本以及越南的关系是北京面临的最大的地区挑战。日本首相已有近2年时间没有和中国的首脑会晤，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也因为两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从今年年初开始升温而变得紧张。香港城市大学的政治学者郑宇硕说，中国此次主办 APEC 峰会既有挑战也有机遇。他说，
之所以说是机遇，是因为作为东道国，他在解释其立场时享有一定的便利，同时这当然也是一次公共外交机会，他将试图让参与国和国际社会相信中国的意图是和平的。
中国在南中国海附近越南海岸线放置大型的钻油平台的决定招致强烈反弹。 越南抗议者抨击中国的举动，并针对中国企业和工人进行打砸，至少有四人在暴力事件中死亡，近100人受伤，数千名中国工人在发生袭击之后离开了越南。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者金灿荣说，
在开 APEC 这个进程中，这个确实我们希望就是我们与中国周边的关系都很好，这样这个更容易开得好一些。那么确实中国现在有一部分少部分周边国家关系有一点问题啊，日本是排在第一位，然后菲律宾、越南，主要这三个国家，其他都还好。
本周有媒体报道，习近平计划在今后几周派特使前往日本，以期在 APEC 峰会前改善两国关系。特使将是据称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中国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本月早些时候有报道说，日本和中国在设法安排两国首脑在 APEC 峰会期间会面，峰会的主要目的是扩大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说，鉴于中国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拒绝举行高层会谈，北京的领导层认识到有必要在某个时间点和日本进行接触。他说，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simply to terminate contacts at a high level.
简单的终止高层接触是几乎不可能的，而他们也希望开始进行这类接触的同时，能够看到日本方面做出一些让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说，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能够有机会在 APEC 议程之外会晤，将会发出积极信号，但是会晤与否并非关键所在。金灿荣说，
那下面一个观点是这样，就是说，就是中日关系没有恢复正常啊，然后那个不能实现 APEC 期间中日首脑会晤，大概也不会影响这个今年在我们开这个 APEC 的质量吧。因为毕竟今年有一点很确定，就是美俄两个大国的领导人都会来。
北京除了在努力改善与日本关系，也在对越关系上有所进展。中国外交部本月宣布，越南将会对5月份发生的反华抗议中的受害者予以赔偿。中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说，河内还派出特使前往中国与暴力事件中的受害人家属会面。越共总书记派出的特使星期三结束了2天的北京之行。中国国营的《环球时报》援引一名分析人士的话说，此次访问显示两国决定着眼大局，寻找妥协的途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个现场直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看两则跟中日美有关的消息。中国敦促日本认真反思日本的侵略历史。一天前，东京证实安倍晋三首相向悼念日本二战战犯的一个仪式送交了信件。今年4月，在日本西部一座寺庙为几百名日本二战战犯还有战争罪嫌疑人举行悼念仪式，并且在仪式上宣读了安倍晋三的信。安倍晋三在信中对战时领导人之死表示哀悼，并且说他们以自己的灵魂奠定了国家的基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直人星期三承认安倍晋三送出这个信件，但是声称安倍此举是以日本执政党领袖的名义，而不是以首相名义。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敦促日本与军国主义彻底决裂，以便为日本改善与亚洲邻国关系打下基础。自从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以来，中国跟韩国的高层领导人一直拒绝会见这位日本首相。靖国神社中供奉着14名日本甲级战犯的灵位。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快速攻击核潜艇夏威夷号日前抵达日本横须贺港，停泊的时候呢，罕见的浮出水面供媒体参观。美国媒体说，美国是有意以这个举动来表达对盟友日本的支持，并且对其潜在对手展现武力。而在这同时呢，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也说，将在未来3年里面向日本部署 F-35 先进战机，来强化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平日驻防在珍珠港的维吉尼亚级潜艇夏威夷号8月20号在赴西太平洋执行勤务的旅途中停泊日本横须贺港， 舰上司令和官兵特别为媒体介绍了这艘造价20亿美元、7800吨潜艇的最先进设备。美国海军第七潜艇队司令官斯蒂夫·曼许绍这样说。
对于潜艇部队的再平衡，除了数量之外，脚不被注意到的是质量问题。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最好的潜艇派到这里，夏威夷号在开始执行任务时来到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就在夏威夷号停泊在日本之际，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8月22号也在东京与日本防务官员举行会谈后宣布，美国计划在2017年前向日本部署 F-35 战斗机，并以具体行动向亚洲重新部署资源，强化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沃克说，
未来几年内，我们将对日本部署一些美国先进能力，加强我们的态势，以维持区域震慑力量。这包括在2017年时，我们将首次在海外部署海军陆战队的 F-35 战斗机。
华盛顿邮报报道，在日本与中国因岛屿争端关系紧张，日本担心五角大楼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时，夏威夷号适时在日本出现，明显的是要给人造成一个非常具体的印象。报道援引兰德公司专家斯科特·哈罗德的分析说，当美国的盟友不再像以往一样看到美国的武力展示时，他们也不如以往一样感到放心。因此，借由这种做法，华盛顿可以提醒盟友和可能威胁美国的对手，美国在那里。报道也提到另一位专家，新美国安全中心亚洲事务专家帕特里克·克罗宁的话说，许多人认为美国没有为其重返亚洲战略提供足够的资源，没有为其盟友提供支持，因而也被视为美国是软弱无力。因此，夏威夷号到访日本也是美国对恶劣行为展现武力的一种反应。此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在2012年菲律宾与中国为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主权陷入紧张时，让另一艘维吉尼亚级潜艇浮出海面，确保中国方面看到美国在那里的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王子阳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美国跟日本即将要推出新的美日安保指南，台湾官员说目前不方便透露是不是在这个新指南里面包括了应该要协防台湾，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台湾一直跟美日保持密切联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美日两国政府即将在年内推出两国安保合作指南，近20年来的首次修订。针对新指南是否应包括协防台湾的重大问题，台湾政府一直模棱两可。外交部亚太司副司长郭仲熙8月26号星期二证实，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议题，目前不宜对外做详细说明。
这个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议题啊。这个像我们跟日美双方都有密切在联系，啊，那么至于他们这个新的防卫指针，啊，会做什么样的修正呢？这个我们会跟日美之间呢，我们跟两个这个国家，我们都会跟他密切的在联系，但是详细的内容，这边牵涉到这个相当的这高度的机密啊，这边我恐怕还没有办法跟您透露。
在此之前，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今年7月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就这一问题的直接提问时说，台湾不会排斥美日安保新指南也包括协防台湾。
我们不会排斥。
台湾一些学者和安全问题专家认为，当局这种回应太消极，台湾政府应该热情欢迎并努力争取将台湾安全纳入美日安保合作新指南，
把台海的情势纳入考量。
美国和日本官员也没有透露美日安保合作新指南的使用范围是否会包括维护台湾海峡的安全。中国方面曾警告说，美日安保合作不应影响周边邻国的安全。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中国反腐的一些最新进展。关于周永康案件，北京星期三传出的最新消息是暂时还没有进入诉讼程序，仍然是由中纪委立案调查。在这同时呢，王岐山在北京会见300多名政协常委的时候，对于周永康之后是不是要打更大老虎这个问题呢，是笑而不答。有关周永康案的最新进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最高法院星期三上午举行了一个面向外国使节的公众开放日活动。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针对舆论关心的周永康案何时进入司法程序的问题，孙军功称，目前周永康案中央在立案侦查，暂未得到进入诉讼程序的信息。北京外媒对周永康案将采取何种方式处理表示关注，中共是否会为了维护执政党的信誉而对周永康案进行党内的违纪处理，如果诉诸司法是否会公开，是否会像审理薄熙来案件那样由某地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现场直播。虽然这些问题的答案要在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18届四中全会上揭晓，但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功的暂未还是透露出周永康案现在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但不排除将来公开审理的信息。周永康身后是否还有更大的老虎这个问题，也是海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王岐山25号现身正在北京举行的政协1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会议第7次会议，并脱稿进行了长达70分钟的讲话。王岐山讲话之后，与近300名全国政协常委会晤，并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据与会者透露，这次问答环节并没有事先通知，提问的人员也没有进行事先的安排。有政协委员当场问王岐山，打完周永康这只大老虎后还有没有更大的老虎，王岐山笑而不答。再问王岐山是不是你懂得的时候，他笑着说，以后你就慢慢懂。你懂得已经成为2014年中国政坛上最流行的政治术语之一。在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有外媒记者就周永康案向政协发言人吕新华发问，由于当时中央尚未公布周永康案，吕新华用你懂的回答记者的问题，变相的证实周永康正在受到审查，引起哄堂大笑。如果说王岐山用以后你就慢慢懂回答了周永康身后是否还有大老虎的问题，那么谁是更大的老虎引发海内外舆论的热猜。纽约时报以及其他媒体的报道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据报道，中纪委巡视组进驻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曾经工作过的江苏、上海、四川和一汽集团的消息。一向嗅觉敏锐的财新网星期二报道了中央第13巡视组在一汽进行专项巡视时已经将2名一汽高官立案调查的消息。江泽民从28岁到36岁在一汽工作8年。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之后曾参加过一汽的厂庆活动。江泽民在讲话中满怀感情地说，他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在一汽度过。中纪委办理周永康案的过程也是从扫清外围开始，从周永康曾经工作过的四川和石油系统打开缺口，先将周永康的秘书、亲信以及儿子双规，随后将网口逐渐收紧，最后将周永康拿下。一些媒体也注意到中纪委进驻上海中科院的报道，江泽民儿子江绵恒曾经担任上海中科院的副院长， 中国国务院发出的国家工作人员任免通知称，江绵恒已经于2011年被解除上海中科院副院长的职务。王岐山应邀出席政协常委会的消息是今天从北京传出。据报道，他下午约3点钟到会，经过几分钟的介绍后，滔滔不绝地脱稿讲到4点10分左右，然后又用40分钟回答了与会政协常委的8个问题。除了被问到周永康后面是否还有更大的老虎之外，王岐山还回答了有关是否不追究18大以前的贪污行为的问题。王岐山坚定地回应说不行，他说必须一视同仁，贪污就是贪污，一定要彻查。他又说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而贪官最怕曝光，要发挥群众和媒体监督的正能量。有分析人士称，王岐山的这番话会令那些已经退休平安着陆的腐败官员夜不能寐。中秋节将至，王岐山在会上严词批评了社会上送礼的不正之风，指出现在在送月饼果篮之中藏有苹果手机、名贵红酒等等，实在太离谱。王岐山说，中共拥有8600万党员，除了自己垮台外，没有人能打倒。他希望通过中纪委的震慑作用，使得党员干部不敢贪、不能贪以及不想贪。王岐山对打虎到今天所取得的成果总结称，目前已经做到了使官员不敢贪。他希望通过制度做到官员不能贪、不想贪。王岐山称，这方面香港和新加坡的制度很好，值得借鉴。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香港和新加坡的官员相对清廉，是因为有一个官员权力受到制约的民主制度，中国仍然实行一党专政，国情不同，如何实行香港和新加坡的制度，唯有开放党禁、报禁，拥抱法治和民主等普世价值，方是治本之策。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号要就香港特首产生的办法呢做出决定。就在香港泛民主派准备要启动表达普选诉求的这个占中行动时候呢，香港政府对一位近年来向泛民主派政治捐款的著名的媒体人士，还有一名民主派的领袖进行调查，引发了舆论的质疑。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所做的有关报道。
香港廉政公署人员8月28日上午7点多前往一向支持泛民主派的黎智英的寓所进行调查，在约4个小时后离开。黎智英律师团的3位成员也赶抵现场。黎智英本人表示暂时不能评论调查事件，廉政公署依照惯例拒绝评论个别案件。此外，曾代表工党接受黎智英捐款的工党主席李卓仁议员也证实，联署人员星期四早8点左右曾到其住所取走一些银行户口资料，相信是调查工党收取黎智英捐款与他今年1月在立法会辩论新闻自由的发言有无关系。李卓仁强调，他当时在立法会的辩论发言事关新闻自由的大是大非问题，陈述工党的一贯立场，不仅提到苹果日报，也有提及其他传媒遭受打压的情况。据报道，此前有人向联署举报，指黎智英涉及政治捐献，要求联署调查黎智英与相关立法会议员是否触犯防止贿赂条例及选举条例，同时要求立法会运用权力及特权法调查相关议员。今年7月初，自称一传媒股民的神秘人将近1000份据信是通过黑客攻击盗取的黎智英及其助手的文件向网络和传媒公布，称黎智英是泛民幕后金主，过去2年向多名泛民人士和政党捐献共4000万港币，而曾接受捐款的工党主席李卓仁和社民联主席梁国雄都对处置其中一笔捐款不当向公众道歉。 而作为苹果日报老板的易传媒主席黎智英星期三在最新一期易周刊上发表题为你无耻的文章，首次详细解释背弃私隐及政治捐款事件。黎智英表示，国家级的黑客7月1日发动大规模攻击，攻陷易传媒的伺服器，同时窃取了文件档案。黎智英说，由于影印机连接伺服器并且有备案，因此黑客窃取了所有经过影印的文件，包括他个人十多年来的银行账目。黎智英说，黑客和幕后黑手将这些档案和文件抽丝剥茧后揭发所谓的丑闻，也就是他捐款给香港泛民政党智库与一些宗教团体和人士的记录。黎智英直言，这不是丑闻，而是对他做人和人格的肯定。对于遭指拿美国人的钱做生意，黎智英强调，身家金钱来源都不神秘，每一分钱都是正当做生意赚来。他表示，未来还会继续向泛民主派捐款。香港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谭志强博士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黎智英对泛民的捐款本身没有违反香港的任何法律，只要捐款不明确指定用处，因此廉政公署前往黎智英寓所调查，最多是要求协助调查。他说，
目前香港是他捐钱给谁都没问题，公开还是匿名也没有有关规定，所以目前这种捐款行为是没有合法不合法的问题的。所以目前廉政公署只是去黎智英家，他最多也是需要他协助调查，本身也不可能控告。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跃也向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法律在个人政治捐款方面有许多灰色地带，只要捐款人不指明用途，给任何政党、团体、个人捐款都可以。目前黎智英政治捐款的争议主要是收到捐款的几位议员是否依照法规进行了申报。谭志强表示，虽然他不认为这是对泛民的打压，但是廉政公署在香港政情敏感时刻到黎智英寓所调查会引起反效果，而且必然会引发国际关注。他说，
现在这个时候去搜索黎智英家，反而是为泛民打了个强心针，效果应该刚刚相反吧。也不管怎么，黎智英是个传媒大亨，这个事情一定引起整个国际传媒界的关注的吧。你明明知道黎智英本身是无罪的，你还是要让他去搜索，这个当然是国际新闻嘛。
属于香港媒体权威评论人士的马跃教授表示，廉政公署到黎智英家调查的时机敏感，确实容易让许多人联想是政府在打压泛民。他说，
我相信很多人会联想到这个是一个政治的打压，因为相关的捐款事实上在新北京政团来说，他们收受的事实上比民主派的多很多，但是似乎没有引起任何的争议，反而就是黎智英可能是泛民唯一主要的金主，但是这一次在政改敏感的时刻就受到调查，让人认为可能是打压泛民。
不过马跃表示，廉政公署到黎智英府上调查可能会起到一些寒蝉效应，威吓一些为泛民捐款的人。他说，
我相信可能对另外一些人是媒体或者是其他商人可能有一点的增加的作用，因为就是好像如果你捐款给民主派的话，政府可能会找你麻烦。
另据报道，易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的助手马克塞门的住所也受到廉政公署的调查，报道说搜查令显示联署获准搜查有关黎智英向工党和李卓人捐款的银行及电子记录。此外，正在北京的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个人利益监察委员会主席叶国谦对港媒表示，留意到相关消息，但他不适合做太多评论。他透露，委员会已经初步定于10月6日开会，处理五名议员被投诉收取捐款的事件。他也要求涉及的议员向委员会再提供进一步的资料。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新媒体的代表澎湃新闻网，最近呢遭到中国高层的严厉批评，说是这个新闻网不守底线。而这个新闻网呢，它是在7月22号才创刊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中国网民也揭露了澎湃新闻网筛选新闻、大搞和谐、违反职业操守。一个新开辟的新闻网结果遭到了中国高层跟民间来共同声讨，这个澎湃新闻网到底还能够持续多久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官方的微博思想火炬8月25号晚间发布消息称，针对澎湃新闻网开通以来的一系列不当的做法，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及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予以纠偏，并明确要求包括新媒体在内的所有的新闻媒体一个标准，亮明底色，筑牢底线，不允许任何单位搞特殊。不过思想火炬的帖子并没有透露澎湃新闻有关不当做法的详情，也没有透露所谓的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是哪位高层和哪一个部门。澎湃新闻自7月22号开创以来，因为经常揭露中国官员贪腐受查的内幕新闻而走红，其中网页更有打虎记、报道大小老虎下台的新闻。这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令政策的平路往事、芮成钢被查、曾调侃、搞关系必须的等等。澎湃甚至被比喻为中国媒体改革的风向标。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在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时承认，与其他的官方媒体相比，澎湃新闻在揭露社会阴暗面和解读敏感的政治问题上确实做出了不少的努力。
澎湃新闻确实也碰到了很多中国一些这个官媒啊，一些主流媒体平常不太敢碰的，或者说特别谨慎的去碰的一些内容，包括对于社会阴暗面的揭露，甚至对于一些政治新闻的一些解读，那么这些方面都看得出来澎湃的这种努力。
不过他同时指出，在关键问题上澎湃新闻仍然没有免俗，也就是并没有脱离替党说话，站在执政党的立场上，选择党所需要的预设立场。2014年8月25号，澎湃新闻选择性的刊登《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特稿译文，中国想要什么，也许就是澎湃依然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该译文通过选择性翻译，将不利于中国当局宣传口径和社会和谐的文字整句的删除，从而歪曲了原文的意思，误导了读者。澎湃新闻的这种做法被网民批为违反职业操守，但是中国观察人士和平的说法更为尖锐，他认为澎湃并没有挑战中共的权力系统。
比如说澎湃的新闻到现在为止，他挑战了哪个政治局委员呢？他挑战了哪一个现在还在台上但是还没被抓的贪官呢？他只是对一些贪官落井下石而已，细节比别人多一点而已。
中国独立观察人士张立凡认为，澎湃新闻只是中共操控的新的宣传模式的探索，是否能够持续还很难说。和平表示，他并不看好澎湃的未来，因为只要中共的体制不做出基本上的改变，只要中宣部这个部门还存在，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的、有品质的，更重要的是能够长期生存的媒体。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是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一段新闻节目。我们也看到了，在星期三，世界维吾尔大会的主席热比亚·卡德尔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就7月28号在新疆刹车县发生的动乱事件发表声明，对中国当局有关这起事件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就这起案件展开独立和公正的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维吾尔族人权活动人士热比亚8月27日在美国全国记者俱乐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不接受中国官方有关728刹车动乱的说法。他通过翻译说，
这个版本的说法就像中国报道的一样是不真实的。例如，我们知道数以百计的维吾尔平民，包括妇女与儿童，遭到中国保安部队的冷血杀害， 对当地居民挨家挨户的搜查一直持续到8月2日。在这期间，大规模的逮捕和杀害导致整个社区都空了。
Because of the mass arrests and killing.
中国当局把7月28日刹车线发生的事件称为严重暴恐袭击案件。新华社的报道说，这起案件造成无辜群众37人死亡，31辆车被打砸，击毙暴徒59人，抓捕涉案人员215人。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这起案件时，并没有提到事件的起因，只是说一伙暴徒袭击镇政府，砍杀无辜群众。热比亚援引目击者的话说，刹车事件的起因是该县艾利西湖镇的45名维族妇女聚集在一起准备庆祝开斋节时被举报，遭到全副武装的特警部队的镇压，一些人被打死，剩下的被抓捕。他说，另一名目击者说，抗议活动是在警方与一个维吾尔家庭因为穿戴传统头巾发生争执，开枪打死一家老少五口之后开始的。有关警察施暴以及枪杀、殴打、做祈祷的维族妇女的消息传开之后，引发了刹车线的民众抗议。事发后，一些西方记者试图前往当地采访，但是未获批准。热比亚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进行干预，要求中国公开发生在刹车县艾利西湖村的这起事件的真相，并停止正在附近的喀什与和田展开的镇压行动。他还敦促对这起事件展开独立公正的国际调查。
The recent track record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 the region indicates
中国当局在该地区最近的记录显示，保安部队可能更变本加厉地使用类似的武力惩罚维吾尔平民。地方中央政府以及安全部队缺乏问责制，正在为更多的任意拘押以及法外处决维吾尔平民打开方便之门。
And extrajudicial killings of Uyghur civilians.
热比亚说，国际社会对刹车事件没有做出多大反应，因此他举行这次新闻发布会。中国政府指责热比亚和他领导的世维会一直在从事分裂活动，并说刹车事件是境内与境外恐怖组织相互勾连、有组织、有预谋、计划周密、性质恶劣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VOA 卫视利亚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欧洲安全跟合作组织星期四在维也纳开会讨论乌克兰的局势。美国驻欧安组织代表推特说，会议主要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犯活动。法国总统奥特朗星期四说，如果证实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领土上活动，那就是不能容忍和不可接受的。乌克兰和西方官员越来越担心俄罗斯直接干预东乌克兰冲突，俄罗斯对此一再否认。美国国务院说，俄罗斯向乌克兰东部运送更多军用物资，表明在反叛分子占据的两个主要边界城市附近很可能发生俄罗斯主导的反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援引消息来源说，分离分子在港口城市马里波乌尔炮轰居民区。他还说，顿涅茨克这个枢纽城市的机场也爆发激烈冲突。乌克兰和西方军官说，这次入侵是一次偷偷摸摸的侵略。纽约时报从乌克兰东南部发来报道说，坦克、炮兵和步兵最近几天通过边界城市新亚速斯克从俄罗斯进入乌克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一些举动呢，引起了欧洲还有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经济制裁。那么在经济方面，俄罗斯官员说，俄罗斯的经济正在衰退的边缘上挣扎，通货膨胀正在加速。在这同时呢，作为俄罗斯主要收入来源的原油价格持续下跌，资本大量外流。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宏观经济分析局局长扎索夫星期二表示，俄罗斯经济正处在衰退的门槛上，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将仅为0.5%，明年的经济增长从原来预计的2%下调到1%。扎索夫不确定经济是否在今年将陷入衰退，他说，经济增长很可能处在0%到0.5%之间，但经济面临的风险是，除了地缘政治因素外，禁止西方农产品进口后俄罗斯食品市场的反应以及通货膨胀的走势非常难把握。他说，许多新的因素 正在影响经济，很难对此评估。俄罗斯经济界普遍预测，禁止西方农产品进口将导致食品价格的上涨。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测，通货膨胀也将加速。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已从原来的预计的6%上调到了7%-7.5%，而明年的通货膨胀率从原来预测的5%调高到了6%-7%。食品涨价和通货膨胀提速无疑将打击居民的腰包，收入的减少也将影响人们的消费，而消费市场是刺激俄罗斯经济前进的动力之一。明年的居民实际收入的预测增长幅度已经从原来的1.3%下跌到了0.4%。俄罗斯遭受制裁也使投资形势进一步恶化。经济发展部的预测认为，今年的俄罗斯市场资本外流将高达1000亿美元，而投资将下跌2.4%。俄罗斯经济预测中心实体经济研究室负责人萨里尼科夫说，在俄罗斯的实体经济领域情况要稍微好一些。萨里尼科夫说，如果国内生产总值的表现几乎是处在衰退，但工业生产方面的情况要好一些，可以说是缓慢的增长。今年头7个月的工业增长率为1.5%，这比去年同期的表现要好，而且今年下半年工业增长会继续这个速度，甚至会高一些。萨里尼科夫说，促使工业增长的因素是，从去年起，俄罗斯开始使用自己生产的零部件和商品取代乌克兰的进口货。另外，禁止西方农产品进口之后，将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俄罗斯的农业发展。但萨里尼科夫承认，这些刺激工业增长的因素都是暂时性的，而且效果正在减弱。未来继续保持工业增长，特别是在明年，将非常困难。萨里尼科夫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的消费市场一直表现不错，这种趋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他表示，国际形势和其他的各种因素将很难维持俄罗斯消费市场的持续繁荣。俄罗斯商人金钱周刊引述几家大型零售商的资料说，俄罗斯民众虽然现在不认为经济已经陷入衰退，但已经开始减少支出，在购买食品和其他商品方面，人们越来越精打细算。萨里尼科夫认为，除了消费市场之外，俄罗斯的投资形势恶化也将严重影响经济。萨里尼科夫说，现在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是，就是最近2个月，6月份和7月份所形成的投资形势的恶化，投资大量减少。从中长期的角度看，这对经济将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让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的是，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最近下跌。俄罗斯的乌拉尔牌原油的价格现在已经下跌到了每桶100美元以下。经济学家蔡普里亚耶娃认为，俄罗斯国家预算要想维持收支平衡，每桶原油价格必须维持在100美元以上。如果原油价格跌破每桶90美元，对俄罗斯预算将造成很大的打击。俄罗斯财政部长希鲁阿诺夫最近批评经济发展部原油价格的预测过于乐观。经济发展部认为，在未来的3年内，平均每桶原油的价格将会维持在105美元，但财政部的预测是每桶原油价格将为90-95美元。萨里尼科夫说，原油价格是影响俄罗斯的关键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两则短文。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金融体系8月中旬遭到俄罗斯黑客的攻击，摩根大通银行和另外至少一家银行的电脑网络被黑客渗透，一些敏感的银行数据被窃取。消息人士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此事，作案动机可能是对美国政府主导制裁俄罗斯的行动进行报复。另外，微软首席执行官计划9月末访问中国，不久前才刚刚传出中国将对微软展开反垄断调查的消息。好，各位听众， 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即将推出另外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见。